江泽民担任中共国家主席十年来最大的罪行是发动迫害法轮功，也导致了江成为第一个在位时就被起诉的中共头目。面对江泽民死讯频传，香港肃江案原告之一的傅学英呼吁解体中共，彻底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2007年6月28日，原告之一的傅学英连同朱科民入禀香港法院，控告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犯下群体灭绝罪。四年后，面对元凶江泽民死讯传出，傅学英内心难以平静。
我觉得他应该早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迫害法轮功呢，这么多年都是他一手发动起来的，抓我们关劳教了，送去监狱判刑了，最严重就活灾器官了，活灾人体器官了。
傅学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三年。他指出，江下台后，中共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他最大的心愿是解体中共，制止迫害。
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因为这个迫害就是他发动起来的嘛，他的本质本身就是邪的。
虽然江死讯被新华社否认，但有香港民主人士指出，老百姓都在庆祝，并当江已死，相信中共灭亡的日子也不远了。
当他死了吧，然后就是反正希望就是把中国搞好。现在就是基本上你看到就是这个传酒品嘛，还有三退嘛，这个在国内这个影响都很大了。大家都希望共产党不在，因为现在都是没有共产党，中国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嘛。
在中国，肃江案一直成为中共最恐惧的字眼之一，屡屡被网警屏蔽。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中共官方新华社7号否认江泽民病死的消息。香港智联会主席李卓人指出，无论江泽民的死讯是否属实，消息传出令广大民众非常振奋，显示其残暴施政导致腐败不断蔓延，镇压异己，民怨深重。
智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江泽民是踏着六四新血上位的最大得益者，主政之后令腐败不断蔓延，实行对法轮功血腥镇压的暴政，让中国进入倒退的黑暗时期。
法轮功的运动都是在手下去做出来的，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也都看不到他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是有什么贡献，反而是一个倒退。所以我想他进入历史都是会被人记得是一个保守，也都是镇压民人权倒退的一个时代。
这也是许多大陆民众得知死讯后欢呼雀跃，甚至放鞭炮庆祝的原因。
根本佢嘅離世，我諗民眾係即係唔會話有啲咩覺得咩可惜或者係有啲咩覺得係即係佢有啲咩對中國有咩功勞，反而就係佢係令到中國走向一段長嘅時間，亦都係一個腐敗嘅政權嚟。
李卓人并指出，江泽民当权时有意在香港实行大陆那一套专政统治，譬如意图在港推行23条立法，打压人权自由和民主发展。虽然江罪恶滔天，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陆人民目前仍无法审判他。但他认为，江泽民一旦死亡，会对平反六四等具有重大冤情的事件带来积极正面的作用。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尽管中共7号中午用发英文简讯的形式否认了江泽民的死讯，但有关江泽民的讨论正在民间发酵。请看本台评论员陈志飞的分析。
江的死讯由香港亚视最先报道后，中共的中文官媒否认了江已经死去的消息，而民间也关注江是不是真的死了。
那么亚视呢，据称是跟这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的亚视大股东王峥，据说就是江泽民的一个远亲，是一个外甥。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江泽民现在的死讯呢肯定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另外一点啊，日本的产经新闻也做了相关的报道，也确实这个江泽民已经死掉。
目前中共喉舌新华社用英文简讯的方式反驳江的死讯。
我觉得最关键是他现在心里也不敢用这个 中文文稿的方式正式向中国民众宣告，因为那样的话呢，会有更多的人用网络各种调查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搞个水落石出。那么他现在也只是想在又在非华文媒体，在英文或者是外文媒体当中呢，制造一定的混乱。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一个人死后，世人会对一个人做评价。
那么从江泽民现在去世消息的民众反应来看呢，海内外群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奔走相告，大快人心。那么现在在海外已经成立了网上的治丧委员会，甚至还有专门对江泽民去世的消息有关而建立的这种脸书，就是 Facebook。 那么脸书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之内，现在已经有4000多条跟帖。
陈志飞先生认为，现在江是不是真死了并不重要，
沾着六色鲜血戴上中共最高宝座的这个帽子，同时呢又一意孤行，不顾这个政治局所有常委的反对而镇压法轮功，那么他就对人民犯下滔天的罪行。这样人即便他现在还在苟延残喘，还在靠呼吸机来维持他的生命，但是他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死了。
江泽民的死讯在网络和海外媒体上争相传播，有大陆民众放鞭炮庆祝，这是世界各国领袖去世都不曾出现的现象，在历届中共党魁中也是独此一份。我们来看本台评论员李天晓的分析。
江泽民的死讯呢，现在还有待于证实，但是呢，不管他是死了也好，还是病危，那这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快人心的事。中国老百姓呢，纷纷拍手称快，很多人都买鞭炮，放鞭炮，来庆祝这件事情。这在历史上几乎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已经退休的领导人受到这么多人的唾弃，是吧？这么多人对江泽民表示厌恶、鄙视和痛恨，不但是在体制外，或者是在体制内，上层或者基层。基本上认为江泽民是一个名声败坏、恶贯满盈，是吧？遗臭万年的这么一个政治流氓和戏子小丑。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这个体制内、体制外，是吧？就是人民这个大众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你说现在中国现在这个很多人对痛恨的就是这个腐败，但是江泽民时代他执政的时候，中国却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腐败的风气。他在这个腐败方面的话，那个他的儿子是吧，这个是电信大王是吧，这个几乎是垄断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电信事业，是吧？另外呢，他在这个时期重用贪官，比如说贾庆林等等，整个来说，这个人们对腐败的痛恨都集中到江泽民的身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镇压民众的元凶。首先六四的话，他不单单是当时参与，是吧？而且他实际上事后也积极的投入到这个镇压过程当中去。当时他在四六四的时候已经在收已经在这个写看各种简报，是吧？参与各种的决策过程。事后的话参与逮捕和镇压这个六四人士，特别对法轮功的镇压上更是残酷，是吧？这个史无前例的。他本人是吧亲自的这个策划和这个发动了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镇压和破坏，至今还在进行着。所以说呢，这毫不奇怪，党内党外是吧，上层基层，体制内体制外，都对江泽民十分的痛恨。这个就是一种全民所讨之这么一种现象。我想中国的老百姓都应该去买鞭炮、放鞭炮，等到那个中共垮台的那一天，那更应该去买鞭炮、放鞭炮，加以庆祝。
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分析，江泽民如果真的死了，对明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大会有很大的影响，人事组合可能重新洗牌。
江泽民死或是不死，外界最关心的是习近平这个由江泽民一手举荐的接班人会不会发生变数。五年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将在明年秋天召开。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认为，江泽民的生死不仅是对习近平关系重大，对中共军权也会发生巨变。
如果江泽民没有问题，那当然军方的权力还掌握在他那里。如果他真的死了，可能解放军里面江派的人就可能很快就会给 胡锦涛整治了嘛。因为现在本来中央军委常委那帮人呢，已经大部分都是高龄服役了嘛。胡锦涛本来要他退休，就是因为江泽民说到十八大一揽子解决。
香港媒体报道分析，江泽民一去，胡锦涛可以打消最后顾虑，军委主席延任两三年将成定局。对于现在民间已经开始庆祝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刘达文表示，民众对他的反感，一个来自于江泽民培养了利益集团的贪官，另一个是他镇压法轮功团体。
他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说过他后悔迫害法轮功？
已经北京好多人都讲这个是事实的了，所以他就要培养他的人接班，就是因为怕清算嘛。
香港媒体指出，胡锦涛时代江泽民虽然不算是垂帘听政，但重大事情都会插手，特别是人事问题。目前中共官方绝口不提有关江泽民病情或死亡的传闻，中共政局走向还有待观察。新唐人记者梁真、王明宇采访报道。
那为什么有人让江泽民不得好死呢？死了都不能死呢？那有人采访了香港的《前哨》杂志的前主编刘达文。那刘达文是这么说的：江泽民如死，政局可能会大变。那文章提到说，如果江泽民真的死了，那对明年的十八大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事组合可能会重新洗牌。文章里提到说，如果江泽民真的挂了，那可能在军队那一边，江派的人马很快的就会被胡锦涛给整治掉，搞不好现在就干着呢。因为七一过后就是八一，八一对的就是军队，那如果他这个时候干掉，就基本歇菜。那文章里也提到呢，对于现在民间都在庆祝江泽民死亡放炮竹这个消息，我也看到在香港呢出现了一个欢庆江泽民死亡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委员会。那现在据说有几千人已经在 Facebook 当中注册加进去了。那而且在昨天晚上已经有人到中联办门口去开香槟，去放炮竹，庆祝江泽民的死亡。那为什么一个人死了，起码让人觉得我不说什么也就，我不喜欢那我不说就完了，竟然现在大家开香槟表示庆祝呢？那刘达文是这么讲的：民众对他极为反感，而反感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今天中共包括香港的贪腐集团、利益集团的贪官大多都是在江泽民的掌控之下起来的。那第二个就是他镇压迫害法轮功团体，那也就是说镇压迫害法轮功团体本身造成的中国大陆的民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记者也问到这个刘达文说，据说江泽民已经后悔他迫害法轮功。那刘达文说，在北京很多人都这么讲，但是事实已经成为事实，他后悔归他后悔，迫害和镇压法轮功那过去的12年里头他已经无法翻身。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那 BBC 报的呢就比较保守，我说的比较保守的意思就是说他没听见官方的消息，他不好说他死了。文章是这么说的：香港传媒讲江泽民病重，大批政要探视。那文章上来就提到说，自从上个星期五，也就是7月1号江泽民没有出席中共建党90周年庆典活动之后，外界出现了他已经病重的广泛的推测。那在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一点，中共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与否，死是否死了与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密，谁敢提前透露出来，判你的刑，这事儿是挺麻烦，所以到现在谁也不敢说他是和不是。可是文章里这么讲说，截止到目前 你如果上百度上搜索的话，你会发现江泽民、心肌梗塞、总书记等所有这些词儿，在中国网络的微博服务当中都成为了敏感词，都给你屏蔽掉。所以江泽民死不许咱老百姓讨论，江泽民死没死也不许讨论。那我自己想说的还是刚才我提到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今天中共最高层主要的家族的权力机构彼此之间在打斗，在卡位，一定在抢位置。您说习近平现在难受不难受？我跟您说，比你我他难受多了。现在他哥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您信不？第一个，第二个，薄熙来这次七一开会没让他去，汪洋也没去，没去参加七一的所谓中共的庆典，这就非常有意思，给扔开了。是不是中共内部已经知道了江泽民歇菜，而像这个薄熙来这种捣蛋鬼不让你进京城，给你扔在外头，等里头决定完了扭脸收拾你，会不会呢？非常有可能。网上还有一个辟谣的消息，说江泽民曾经身体不好了，所以一直在上海养病。那上海的这个政法委书记姓吴，是江泽民的侄子，外侄子，怎么怎么样，说一直在他身边，所以现在证明这位姓吴的还在上海呢，所以江泽民应该没事。我跟您说，这就属于瞎扯糊弄咱老百姓。这个时候老江死活，他侄子已经排不上号往前凑跟前了，因为今天江泽民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您说对不？所以您让我讲说，就是胡锦涛借着七一的重要讲话的风，共产党万岁没了，那你现在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干脆就让他扯了就完了。第一个，第二个，平反法轮功，平反六四，那这样的事情，迫害老百姓人的事情，你把真相拿出来。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最大的获利者，中国人近20年来这样道德的衰败是他一手造成的，而99年就是他直接发动的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侮辱。这两件事搞定，我跟您说，中国全都还是中国了，恢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有的和大家希望的中国。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新华社出来辟谣了，说江泽民没死，但是呢用的是英文，您说挺逗哏儿，用英文辟谣说江泽民没死，那中文这部分呢鸦雀无声。所以给我的感受呢有这么一个感觉，到底是谁让江泽民不得好死？死就死了，活就活了，你费那劲干嘛？如果老姜真的没死，你让他儿子，人他儿子也是有脸有面的人呢，有理有面，站出来说我爹没死不就得了，干嘛费这劲呢？这里头就是学问。那有些人挺梗，日本人死活非让老姜死了， BBC 这么评论的。BBC 的题目是说，中共辟谣，日本媒体仍然关注江泽民。文章上来提到，尽管7月7号新华社否认了江泽民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日本多个主流媒体还是对江泽民的健康和去世的传言进行了广泛报道。 文章特别提到说，产经新闻发出号外，江泽民先生去世，直到星期四晚上依然高高悬挂在网络上，而且高居最受欢迎新闻的前五条。我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产经新闻那也不是地方小报、街头小报，这么大的报纸，这么大主流的媒体，他愣持续发号外说江泽民先生去世了。那一在从这点上说，他完全去对抗新华社所说的话。刚才我提到新华社说的很有意思，他用英文说那是造谣，那不是真的，但是谁说的他没说。谁说的呢？是指新华社引述一位权力机构，引述一位权力人士。谁是权力人士？没有，这就是最关键的。那我也注意到，在这个香港所谓的中联办，中共驻香港的最高代表说，对有人讲江泽民死了这件事很愤怒，谁很愤怒没说，而谁去把这条中联办的消息披露出来的呢？中新社是个新闻媒体，这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响当当的具体的人站出来说江泽民没死。您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假的话，也就是江泽民真死了，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假的，如果这么去评判的话，您会发觉你找不着具体的人负责。这事儿就是非常绝活，非常中国的新闻。还是那句话，在这件事情上，谁能够不让江泽民死呢？不让发出这个消息呢？他们家人、家属、死者的家属在要条件，或者说死者的家属不满意对江泽民的评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伟大的党中央的政治局的内部对如何评价江泽民有分歧，不能料听。或者说这个时候胡锦涛已经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清除江家帮的人，在清除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抵抗，遇到了这种冲突，这个时间段就在冲突的过程中。江泽民惨在哪儿呢？江泽民想死都死不了。所以有朋友说，那他死了，那该哪天死就哪天死，这事儿难办呢？我跟您说很好办，把江泽民全身插上管子，甭管是活的死的，那管子就在那儿插着，温度低低的就行了。到时候该哪天死，党让他哪天死，他就哪天死。